各位同学，我们很高兴来学习释波罗蜜。我们上一次补充的《菩提道次第略论》里面的道之总义的第二页，我们说到大概是第六项还是第七项？第七项是说呢，若于轮回厌离啊为落，则求解脱为成虚言。是故因师沦为过患。我们学习的内涵里面呢，一般来讲，这个戒定慧真正要脱离轮回啊，除掉要有这一个动机。那么以上所说的，不管是无常、业果等等呢、啊，那么是让我们升起要脱离轮回的一种动力。但是真正要脱离轮回啊，这个不是靠以上这一些就做得到，就是我们对无常有深刻的感受，对于这个六道轮回，特别是恶趣啊，有害怕堕入恶趣遭受苦这一种害怕的心，再加上对业果也是很明白，但是光是靠这个还是不能解脱的，不能靠这个来脱离轮回的。但是呢，先要有想要脱离轮回的这个心。这个心呢，如果没有这个心，那佛法里面那一些教我们实际上培养脱离轮回的能力啊，那由于没有这个动机，就不会去修习那些内涵，是这样。那我们需要明白啊，哪一些内涵，哪一些能力才是真正能够脱离轮回的这个工具。这里虽然没有明白说啊，那这里的意思是说啊，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于脱离轮回的这一种心啊，这种意愿啊，减弱，那原来我们说学佛的目的就是要了生脱死，要求解脱，要脱离轮回，那样的说法就变成好像是一个空洞的话，是这个意思的。至于到底哪一些内容才是真正能脱离轮回，那我倒是想要用前几天的事情来做个例子。前几天我们接受到这个通知啊，就是在台北有办这种活动，这个活动的内容啊，是来自于三昧水忏。这个乌达国师啊，造过这个三昧水忏。那么他整个缘起啊，那么这个主办的团体呢，他们把这一个呢，用很现代的方式来诠释。他诠释的主要的对这个内涵有三个，他根据这三障，就是三种障碍：烦恼障、业障。还有呢，果就他们叫果报障，就是一般讲的报障，用这三种障啊来诠释。在烦恼障部分，他们诠释的不错，就是这些贪嗔痴各方面的。然后他又配合这个十善业，十善业跟十恶业这两面，诠释的不错。那因为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，一般我们从世间上去观察也很容易，还有配合刚刚讲这个十善业跟十恶业。十恶业来讲呢，身口意啊，口业、身业，这个都比较容易诠释的啊，在一个舞台上面要表达出来，这比较容易。再加上配合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天灾人祸，和加强我们对无常的这种感触。那业障就是刚刚讲这个堕入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一种恶趣等等。但是在这个报障啊，它就是刚刚讲解用六道轮回来诠释。那诠释完之后呢，这个团体当然他们的带领的会讲一些话。那后来我就思考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也好，或者佛法里面最根本的 就是这里讲的要脱离轮回啊。我就想了一下，他们所提倡的内容，是很重要，是根本，是一个基础。可是真正要脱离轮回啊，靠着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，达得到达不到？我就思考了这一个问题。那么真正要脱离轮回，一定要破除我执，就是破除无明。这个贪嗔痴啊，这个无明是最深的。那么如果只是就是说，举个例子来讲，这个世间上面以地球来讲好了，都没有天灾人祸，那么我们都能够叫做安居乐业，生活过得很如意啊，这个没有饥饿，没有灾难啊，这样子的话不等于脱离轮回啊，这个是等于在轮回里面享受轮回的安乐的果报。那以人道众生来看，我们需要这个做基础。可是如果只是这样子，是不可能脱离轮回的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社会上也有一句话，这句话叫做饱暖思云逸，就是我们的生活都照顾得很好了，也不愁吃不愁穿。以这个人类来讲呢，那就是会去寻找这个娱乐。娱乐本身不是坏事，但是就是说把人的生活都照顾很好了之后呢，他的下一步要提升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否则的话呢，是不可能能够脱离轮回。但这个团体他们所提倡的，我观察了一下，就是他们动用了很多人，这个也花很多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诠释表演呢，是很不简单。对于我们的就是社会的安定啊，人心的祥和，有很大的帮助。但是最后这个关键，我认为这么多年了，他们不敢提。为什么呢？真正要脱离轮回，要破除我执啊，不是靠着做这些事情就能达得到。这个真的是要整个佛法的传统，就是修定修慧，这个修禅定跟修智慧，这个智慧还要是闻思修无漏的智慧才达得到。但是这个团体他就不敢提这个，因为他们不提倡这个，他们提倡要落实，要走入人间。那在走入人间当中呢，其实不冲突啊，就是说要把这个修禅定修智慧啊，要把它包括进来。就以他们这么样的对社会对全世界的影响力啊，其实不应该忽略这个部分。把它包括进来，用一个很恰当的方式去处理，就没有冲突啊。我也不赞成所有的人都去修禅定去修智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佛法也容易脱离这个世间啊。这个整个佛教的历史看得出来啊，过于偏重哪一部分都是有问题。就是世间的跟处世间呢，这两面就像天平的两边都要照顾到，要它是平衡的。应顺导师在他的一本著作，这本著作我一向都希望大家看，甚至于呢，所有学佛的人呢，真正第一本最必须要看的第一本书，不是别的书啊，也不是一般的经论，都不是，是这本书。这本书如果你看明白了，就会明白所有的佛教也不离开这些内容。这本书也很容易读，就是叫做《学佛三要》，我可能也提过。在《学佛三要》里面呢，讲到修行的地方，就比较后面的地方。因为导师说过一句话，说呢，佛教啊，并不是只有修行就好了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就我刚刚讲了，如果过于偏重修行啊，求个人自我的解脱的话，会跟生活脱节。以我们现在来讲，很多人是在家的学佛，你太过于偏重佛法的话呢，首先，你们所处的家庭 会有困扰，家庭里面不了解，会就会带来一些阻力，那就有很多地方不容易圆满了，是这样的。那所以呢，就刚讲世俗的行善乃至救济乃至提倡人心的和谐，让这个地球没有灾难了，这个是必要的。但是要再加上这个求解脱的这种意愿，那这两个本来要把它很平衡啦，确实不容易。但是真正的佛法是这样子，佛法并不是哪一边啊、哦，是这样。那么刚刚讲，要修禅定以及加上智慧，无漏智慧，才能。因为呢，我们这个无始以来无明啊，是很细微的。那我过去也用过一个比喻啊，这个也是在美国有一位长子啊，他的亲身的体会。那么他本人呢是专门提倡《金刚经》啊，那他就是以《金刚经》的这个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来修行。但然后有一天呢，有一个西方的女士来见他，这个西方女士不太懂佛法的。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修行方式，然后他观察这个女士啊，年纪也跟他差不多，都有一定的年纪，他发现这个女士啊，内心很柔和，身口意的表现非常柔和，那给人有很强烈的这种亲和力。然后他就观察为什么对方也不懂得佛法，但是可以表现出这样的殊胜。然后他自己呢，虽然是在修佛法里面的最根本的最深的，可是呢连对方所具备的他并没有啊。那他后来得到个结论，就比喻一棵树一样，我们要把这一棵树啊把它砍掉，有基本上有两种方法，一种就是从根拔起。那么这一位长者啊，他用的方法就是这样子，从无明，从这个烦恼最深的地方直接，但是要从根拔起不容易啊，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没有什么结果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明显的效果。第二种方法就是呢，把这棵树的枝叶，树叶也好，枝干也好，慢慢的把它剪，这个要去剪掉枝干，这是容易的。那么等到把枝干慢慢都剪了，这棵树啊它由于没有营养，那慢慢它也会这个等于说会死亡，所以也是可以把这棵树把它除掉。所以它的归纳就是这样，就是对方那个西方人这个女士啊用的方法，就是先把那个枝叶，这个枝叶是明显的容易的先做，所以它的效果很明显了。而他自己是从根，这个根不明显，而且这个力量要很大才做得到。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一样，我们不管是修行或者刚刚讲要断除轮回的根啊，可以这两个方向。彻底来讲要断除无明，那我们一下子没有能力去断除无明啊，可以先从刚刚讲的世间上的五戒十善各方面去培养，包括我们这个《十波罗蜜》这本书讲的，从布施啊、持戒各方面，可以让心越来越柔软、越调和。达到这样的基础啊，去修禅定、去修无漏智慧就很容易。但是有的立根的人，他也是可以直接的，像六祖慧能大师，像他们这样就立根的，就直接可以断除这个无明，断除轮回的根本。所以我们应该了解有这两种大的类别，然后呢根据自己的能力，根据自己的因缘条件都要尽量去做，是这样的。那但是呢就刚讲不能偏重，如果仅仅只是做前面那个部分呢、像这个西方的女士，她并不明白最后还是需要把无明的根源去把它断除。要断除无明的根源 非得要用佛教的内涵，就是观察无我，观察空。如果是初期佛法，就观四圣谛。那么四圣谛十二因缘，或者我们刚讲的无我空啊，只有佛教有，别的任何宗教哲学都没有。这个差别也是在这里。所以呢，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。那么到了第七点呢，这个还是自己的脱离轮回啊，但是很重要。第八点，倘若任作何事，未立有情之心为弱，则其大圣根本已断，故应修学愿心及彼之因。从第八点，那才是真正大圣。那么整个大圣就是为了利益有情。那么这一点跟前面的要脱离轮回啊，就刚讲有点不一样啊。以上都着重在个人自己，我们自己要脱离轮回，我们自己害怕堕入三恶道的痛苦，我们自己害怕那个无常来到，可是那个集中点都是自己，并没有以别人啊，以一切众生为这个核心呐、啊。但是第八点就不一样，第八点是倒过来的，做任何事情，他的动机啊，并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一切有情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才叫做大圣。那么这一种动力啊，其实是非常殊胜。另外，在佛法里面，就是鼓励我们呐、啊。宁愿就是不管时间长时间快，就是直接趋入大圣。就以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虽然还是凡夫啊，可是我们就可以这样这么学。我们现在如果了解刚刚讲这个菩提心，利益有情的心的殊胜，所有世间的心啊，最殊胜的就是这个菩提心，比前面讲的要求解脱的心还要殊胜。那它还是世俗的，因为到这里还没有真正配合破除无我啊这种智慧，破除我的这种执着的智慧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刚刚讲这个是所有世间里面的心啊，以发起菩提心为最殊胜，尽管它还是世间的。那它里头也可以含有就是出世间的，出世间的菩提心，出世间的菩提心就是空性，就是证悟空性的智慧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里讲说，如果利益有情的心啊微弱啊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久而久之啊，我们要去入大圣的这个所凭借的根本就丧失掉。那么如果不具备第八啊，那就会很容易退回第七第六。经典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，过去是有很多修行人发过菩提心，但是说实在菩提心不容易一直维持很稳固，多多少少啊碰到一些因缘可能让我们的菩提心减弱。很有名的一个故事，这个也是舍利弗尊者的故事，但是从这个故事我们会明白啊，就是要退失的菩提心的机会是很大。所以为什么经论上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真实发起菩提心啊，佛萨会来赞叹。因为真实发起菩提心啊，这一个修行人从那个时候算起是佛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儿女。真实发起菩提心啊，他就算是进入了佛的这个种性。所以有这么殊胜。另外呢，菩提心有很多功用。一方面，菩提心的就是涵盖的范围内啊，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会成为成佛的因。而且呢，就算万一我们过去生有恶业，这个恶业把我们带到三恶道去， 可是菩提心的力量啊，会让我们很容易离开三恶道，是这样的。还有呢，菩提心它是一生一世、生生世世一直延续下去的。只要你不舍弃这个菩提心，不破坏这个菩提心的话，菩提心它是生生世世一直延续下去的。那刚刚讲这个舍利弗的尊者的故事很有名，就是有一生啊，他确实发起菩提心，那结果呢，这个天上的这些天神天人，也有的人说这是菩萨的化身，知道之后啊，就来考验他。这个天上的天神就是变成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就来到舍利弗的尊者的面前呢，跟他说，我的母亲生病了，那么医生说一定要用人的眼睛，用人的眼睛去配那个药去做药，才治得好。舍利弗尊者当时刚刚发起菩提心啊，是很精进勇猛的，他这个二话也不说，问也不问，就真的把眼睛拿下来就给这个人。但是这个人拿到眼睛的时候，他反而把这个眼睛丢到地上。首先是没有丢地上，他说呢，那个医生说的是某一边的眼睛呢，就是不是舍利弗尊者拿的那一边，就是拿错边的。舍利弗尊者也没有问清楚，就拿错边的。那结果呢，舍利弗尊者还是愿意把另外一边眼睛也拿下来，这样子两个眼睛都没有了。好，那对方拿到这个眼睛呢，就刚刚讲丢到地上去，然后他上面有描述，他还闻一闻，然后丢到地上，还说这个眼睛是臭的，不要，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个人就走掉了。这下子舍利弗尊者两个眼睛都没了，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记载就说舍利弗他就心里就想啊，要行菩萨道真的很困难，这两个眼睛都没有了，人家还把它丢到地上踩一踩也没有用。如果说眼睛人家拿去的真的有用那还好，结果也没有用。结果他心里就想，真的很难，要度化众生啊真的很困难，还不如就算了，就是不想去修菩萨道。有这种记载，但是这种记载是不是真正是这样呢？我们可以考究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呢，要不退失菩提心是不容易的。就因为众生无始以来啊，求自己解脱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，比较愿意的，因为自己嘛再怎么样总是很切切。比方说痛苦，痛苦别人身上的苦再怎么样我们也不容易感受得到，可是自己身上的苦那很直接很明显，牙齿痛也好，头痛也好，哪里不舒服，这个痛都很直接啊。所以众生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，被自我所局限，我们确实很难就是真正放弃自己，就只为了这个。但是我们如果看释迦牟尼佛，他生生世世啊就是这样子，难行能行。那么也有很多故事，我再讲个小故事。有一生啊他是做鹿王，又有一生他是做他们皇宫里面的王子啊。这个王子的这个故事很有名，就是小王子把他的身体去喂一只很饥饿的老虎，而且是一只母的老虎。就有一天呢，他跟他的兄长在树林里头碰到这样的老虎，这个老虎旁边有小老虎，可能刚生下来，这个老虎很虚弱，也没有办法去照顾那个小老虎。那这个小王子看见这个情况，心里想啊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小老虎可能也会没有办法活下去。这个那，但是这个母老虎也是很虚弱。那结果呢，他竟然就是自己用刀子，就是把这个血液肉割下来，亲自拿去喂这个老虎。这个老虎慢慢吃了一点食物， 慢慢喝了一点血，慢慢有体力啊。然后当然后来就把这个小王子统统吃掉，然后这个母老虎就有体力有精神，可以去照顾那个小老虎，当然他们也就走掉了。那当然地上就剩下这些骨头等等的，就他的哥哥后来回来找他，就发现这个样子。那这个小王子呢，不客气讲，我们想想看，一般人做不到，一般人拿起刀子要自己割肉，我看这个痛是很痛的，一般人忍不住。那刚刚讲这个小王子就因为这样呢就升天，那他的父母亲哦，就是当然他的兄长回到王宫嘛，就报告这个事情。那这个故事里面他的母亲还做了梦，就是梦见这个小王子来。好，总之小王子有对他们这个父母亲有说你们不要悲伤，因为这样做呢，就是刚讲的，当时他的思维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啊，其实获得这个身体不晓得已经有多少次，可是每一次啊都是在轮回当中造业，真正用这个身体来修善啊，或者是刚刚讲布施等等啊，机会也不是太多。那么与其让这个身体一次又一次的造业啊，那现在有这个机会，他的心是这样转过来的，所以刚讲不会怕这个苦，不会怕这个痛，而且就刚讲这个身体虽然被吃掉了，可是他立刻就升天了，因为这一种舍身这一种力量是很大，这种善业力量非常大，就是他内心要有这个转变。当然他说这个话其实是给我们了解，给我们来学习的榜样的，是这样。那么这个是不容易做，但是你真正做到的话，就会明白这个利益众生啊，他的功德非常大。这也是为什么菩萨，他令值得我们学习，以及他的功德那么的值得我们赞叹。而且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子做，他就是生生世世啊，不晓得多少次。都是做这种事情，所以他才能够很快的成佛。好，那所以呢就是刚讲要这里讲哦，我们要积极的去培养这种愿心，还有他的因，菩提心的因啊，就是慈悲心，或者我们说大悲心啊，这个大悲心我们是可以慢慢去练习的。大悲心的前面呢，这个经论上有讲啊，有七个次第来练习。这个大家看刚刚讲那一本《学佛三要》，里面也有啊，就是修菩提心的七支。因为他的对象啊，最后是要扩展到一切有情的。首先要明白一切有情呢、啊，无始以来都曾经如同现在的母亲一样。那么对我们的这个有极大的恩惠，讲就是知母，然后呢念母，还有求报恩，对一切有情啊明白都是我们的母亲，这个叫知母，然后就是意念他们的功德，知母念母，然后要求这个报这个恩，是这样，然后要有一个真上依的。就自己要承担起令一切有情众生啊都获得安乐。正如我们现在，如果我们的自己的母亲啊有人告诉我们他现在有什么极难的事情，我们一定立刻放下所有一切，立刻赶去那个地方去想办法要去救帮助我。那这种心态是非常殊胜。那么一般有情可惜的是呢，就是只限制在这一个眼前看得到的，眼前看得到的母亲，眼前看得到的亲人，就没有把这个这一种慈悲心啊把它扩充到无量，是这样。那么大悲心就是根据这样而来，然后接下去修慈心、悲心、大悲心，是这样的，就这样的七个项目。好，第九点呢，受菩萨律以学诸行施，若见这个是自己的景，若见自己啊为相直， 强力束缚。第九点，那就是真正要来修习智慧。那这里讲说，如果看见自己啊被相执呢很强的束缚住，这个相执就刚刚讲的我执，也就是刚刚讲的《金刚经》讲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等等了，这里有各式各样。那根本来讲就是我执，再加上法执啊。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？因以智理智，这是翻译啊，其实就是智慧。这为什么叫理智？就是符合正理，符合正理的智慧，或者是来自于通达真理。真理是什么？空性就是真理，无我就是真理。刚刚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，就是一切所有的众生来讲啊，并没有真正有我，没有那个有自信的那种我，这个是真相。那么通达这种真相所获得的智慧，就这里讲的理智，破坏相执所执之境啊。这种翻译对我们来讲有点怪，那真正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众生无始以来所执着的那个我，这个我啊，其实从来不存在过。在别的课我们说过很多遍了，这种我呢，是我们加上去的，就好像桌子、椅子，从来也没有，他们自己从来也没有说，他自己叫做桌子，然后我们的这个语言给他桌子，不同的语言给他不同的名称，这些都是加给他的，实际上，本来是没有的。那我执啊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，但是我们希望颠倒啊，就以为它是有的，以为是有我。那现在说用这个通达真理的智慧啊，要去破除这个本来就不存在的，可是被我们误以为存在的，要把它的真相看清楚。所谓破除就是这个意思，并不是另外去破除什么东西，其实就是看清它本来就没有的这一个真相。那么也唯有靠这个方式哦，才能破除它。那修学如虚空幻化之空性。第九点呢、啊，其实里面还有两个部分，就是刚讲用这个智慧啊，破除这个虚妄所执着的这样的一个对象。另外呢，还要把它应用在一切的对象上面。就像《金刚经》最后面讲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其实《金刚经》那句话，它是很后面的程度，就是刚刚讲已经明白了一切法是没有我的，也就是已经具备了空性这种智慧，但是要把空性的这个智慧啊，应用到一切的对象上面。这个时候，比方说我们回头去看这个桌子，看这个椅子，就是会体会它是如梦幻泡影。这个我们先前看见这个桌子啊，就好像在梦境里面所看见的种种的东西一样，在梦里面觉得是有，可是实际上醒来就知道是没有。就这个桌子，当然它因缘所生是存在的。我们说没有，不是指说没有桌子，是指没有独立的这个以自体不需要因缘那种方式的桌子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种方式就刚讲要观察这个桌子啊，是如同魔术师变化出来的。就这里讲的如虚空幻化的空性是这样。那这个空性就刚刚讲它是要去应用，空性并不离开缘起的所有存在的东西啊，并不离开的，也要在这些存在的东西上面去具体的去观察空性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注意第九点说，受菩萨律仪以学诸行时， 刚刚讲第八点呢，那么发起的菩提心，那只是一个愿，哦，那接下来的行动就是要去栽培智慧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六波罗蜜、十波罗蜜，具体的要去做，在具体的做的当下，当然会有这一个刚刚讲，我们过去生的这个无始来的我执、相执，就是刚刚讲会执着一切法是有自信的，当然会活动啊。因为我们之前这个菩提心本身没有力量去破坏这一种我执的，没有力量去破坏法执，是这样的，所以一定会出现的。就是在它出现的当下，我们会很清楚，就是说还要需要栽培这个空性的智慧。那么重点是那个八跟九两个是要配合起来的，但是它的顺序哦，我要强调一点，顺序是两种说法。一般我们是顿根的话，所谓的顿根就是我们不像六祖慧能这样子，我们智慧力比较弱，那就根据这个第八跟第九这个顺序，先发菩提心。因为菩提心是世俗的，是世间的方法就可以生起来，我们比较容易做得到。那这是顿根的。立根的人呢，他是倒过来，他可以先栽培证悟空性的智慧，但是要避免堕入这个就是只求 自我的解脱，然后他去观察刚刚讲如母有情也在受苦，然后去升起菩提心，就有这两种说法。八跟九的顺序啊，有这两种说法，但是因为顿根的人是绝大多数，所以一般是用这个顺序啊，实际上是可以倒过来的，就看个人的根器，是这样的。但有时候呢，这主要是自己修行啊，自己要很清楚。有时候我们看别人，或者看有些故事的记载啊，那不一定很清楚。比方说六祖慧能大师，究竟他是之前已经有第八呢，还是他开悟之后去这个栽培第八，这个看不太清楚。六祖坛经也没有很明白说清楚这件事情。但是一般来讲，在完整的来讲哦，八跟九两个一定都要具备，是这样。如果只有第八，还是不能断烦恼，不能真正利益有情。要利益有情，要如《金刚经》讲的，就是以无余涅槃了而灭度之。佛陀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真正最殊胜的部分哦，就是刚刚这里讲的，经由他的开示，指出来如何证入无余涅槃，或者如何证入这个无住涅槃的方法。这释迦牟尼佛在当时他并没有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，举个例子来讲，他没有去做为众生以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力啊，去救拔一切众生的苦，他没有做这个事情，就是做也是做很少。释迦牟尼佛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说法，以及为僧团制定戒律，就是让法跟律，就是佛法僧啊，把佛法僧这三宝建立起来，这个其实是他最殊胜的地方，是这样的。因此就刚讲哦，那这个令一切有情能够解脱，毕竟解脱一切烦恼，也就是得有余涅槃以及无余涅槃呢，这是最殊胜的。那每一个有情众生如果具备这个能力，然后自己不要入涅槃，又去帮助其他有情众生，这样子那就等于说每一个有情呢，都有能力得解脱，是这样的。那么佛法的特别是大乘佛法的理想，就是说一切众生毕竟成佛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所以刚刚讲八跟九一定两个要配合。现在看第十点， 若心不住所缘而成散乱，这可能有个错字哦，而成散乱之什么？因以修学一心专注之住分为主。因为这个是菩提道次第广论跟略论啊，宗大师在讲完了六度波罗蜜啊，他特别在讲了奢摩他跟毗婆舍那，也就是刚讲的禅定跟智慧。那么以上第八跟第九啊，具体要落实的时候呢，最后面这个禅定跟智慧还是比较难的，而且里面很多细节需要了解。那这里有个重点，就是这里讲的，那么因为要修禅定啊，它所必备的条件有很多，其中一个根本的就是要有所缘境。那么这一点我在很多地方都有说，以佛法的禅定呢，必然有几个特色，其中之一就是呢，佛法的禅定是可以对治烦恼，还有佛法的这个禅定的所缘境一定是属于对治烦恼的这种法门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并不是随便我们找一个对象，比方说花草树木乃至桌子椅子，不能用这些对象作为所缘境的，因为这种所缘境没有对治烦恼的能力，顶多有一点点帮助我们培养专注能力而已。那么以这个五庭心观哦，就是不净观啊，这个慈悲观，或者再来是因缘观，还有就是这个出怒喜，或者叫做熟悉观，还有就是戒差别观等等啊，他们本身的内涵都是可以用来对治烦恼。所以我们一旦修习这样的方式的禅定啊，即便仅仅只有一点点成果，就会发现我们原来的这一种相对应的烦恼就会减弱。比方说刚刚讲这个不净观啊，马上会发现自己的贪欲就是减弱的。如果是慈悲观，就会发现自己对原来啊会起嗔恨心的对象会比较柔软。如果是因缘观呢，会自己会发现对于这个刚刚讲的一切因缘的关系，错综复杂因缘关系啊，就是刚讲没有这种我会比较能够明白等等。那么借差别观呢，是对治我们的我慢，但是这个是他们每一个的直接的对治，但是其实他也可以对治别的，这个叫做有别有种，就是有不共的有共的，是这样。那这里讲说若心不住所缘，因为啊心不住所缘就是不能发挥定的力量。那么这个禅定跟智慧我们也常常做一种比喻啊，就像一个蜡烛，这个蜡烛的火，这个光明啊，比喻智慧，这个智慧的光明要达到最好的照明效果，必须这个蜡烛不被风吹来吹去的啊，所以禅定就等于把它围起来，弄一个屏障，弄一个屏风，或者放到一个房间里头去，让这个蜡烛不被风吹来吹去。那么这个就比喻禅定，禅定是一个帮助的力量，那么然后才使得这个智慧的力量能够发挥出来，是这意思的。那么第十点很明显的就是讲奢摩他，是这样。那他这里没有直接继续说毗婆舍那，因为毗婆舍那是含在第九点，是这样。那么当我们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也要明白他们的顺序。一般来讲我们也是顿根的话，就是不能直接去修毗婆舍那，意思是说呢，如果不具备奢摩他这个一定程度的定力啊，直接去修毗婆舍那，除非我们的智慧力特别强，否则的话这个毗婆舍那是不会成功的。为什么呢？毗婆舍那是一种观察这个事情这个对象 刚刚讲这个无我、无常、苦、空等等这些特性。那么这种观察是有思维性的，有思维性的，所以它是有一种扰动性，就是它不属于安住啊。那么奢摩它跟这个是相反，奢摩它是对于所缘啊安住。比方说我们现在思维一件事情，然后得到一个结论，然后就不要继续思维，就把这个结论啊保持住，保持住，继续保持住，这个就属于奢摩他。那前面刚刚讲了那个毗婆舍那是思维，那通常我们思维的时候啊也有它的范围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性啊，活动性就是你一下子思维一下这个，过一段时间你又思维那个，这个那个是指它的角度，就是不同的特性啊。那这个呢光是这样的话呢不能定下来，不能定下来就像那个蜡烛的火焰它有点摇动，那么那个观察力量不容易达到最高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本来这两个的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呢是互相帮助，可是刚刚讲顿根呢、啊、我们要用比较多的时间去培养奢摩他，先让心能够维持安住在所缘，而且时间比较长。一般来讲啊，就是说如果我们打坐一个小时，要四分之三左右的时间用来修奢摩他，然后用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来修毗婆舍那。那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全部都修奢摩他，就让奢摩他比较稳固，然后用这个稳固的基础去修毗婆舍那，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是普遍的状况，除非是有例外的，就例外的人他时间短去修毗婆舍那也有很强的力量，但是一般来讲不能够只修毗婆舍那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刚刚打坐一个小时，如果一个小时里头啊初学者通通都在做毗婆舍那，就这一个小时里面你都在想事情，都在观察，观察就是想，就是思维，那一个小时之后你大概会很累，一个小时不累你两个小时还是累，因为我们的心力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在想，而且也不容易就是一直安住在这个所想的范围，很容易变成胡思乱想。因为心的活动啊它总是会去攀援那一些令我们欢喜的事情，或者会去攀援到令我们厌恶的事情，所以光是用毗婆舍那很容易有这样的不稳定的现象，是这意思的。总之这个奢摩他啊，初学者要着重奢摩他，让奢摩他的力量大，利用这个力量去修毗婆舍那就很容易。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交替，如果我们修毗婆舍那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心啊不稳定，就是刚刚那个奢摩他的力量啊现在又减弱了，那又要回去再去恢复这个奢摩他的力量。总之这个过程是要用稳定的奢摩他为基础去修毗婆舍那，再加上毗婆舍那的思维的对象啊，如果是无常、无我、空等等啊，这个其实蛮抽象的，你要利用一些具体的来帮助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有一次我刚好在美国，在一户人家家里的后院，那他们那个都是很大的地方，有游泳池，那刚好下雨，这个雨滴啊一滴一滴的就打在这个水面上，打到水面上当然就有一个小圈圈，一个小圈圈啊，那这个时候很容易来做毗婆舍那，就是这个小圈圈啊慢慢慢慢慢慢就没有了，一个两个三个慢慢慢慢慢慢啊，很容易观察这一种就是如幻如化， 而且它又是水又有倒影，就是好像都不是真实的。就是刚刚讲那个，有的时候要配合这一种条件跟场合，但是你不能一直这样做，就是要利用互相的帮助。那当我们对于无常无我的体会有深的时候啊，你把这个体会，就是刚讲把它安住，把这个体会安住，然后就让这个体会呢一直维持，也不要进一步再这去思维，也不要去思维不相关的事情，就以这一个本身为所缘，把它维持住啊，那能够维持多久算多久。维持住的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属于修色摩他。那但是真正的修色摩他呢，这个所缘不能换来换去的。刚刚是说有些情况你可以借用过来，但是还是要有自己的根本的所缘。比方说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要对治主要的烦恼，那就要用那个。如果我们主要对治烦恼是贪，那要用不净观的所缘。那不净观的所缘又有分不同阶段，每个阶段每一次都要用同一个所缘，这样才比较容易升起色摩他。如果所缘境换来换去的，我们的心啊也不安定，然后我们对所缘也不熟悉，然后所缘要在我们心中现前，它的影像也不清楚不清晰，容易模糊。所以这一些呢，就是修色摩他也是需要知道的这些过程跟特点。好，以上这个第十整个十个以前有讲，这个是倒过来讲的，就从这一个万一发现自己的内心离开的我们该走的轨道，根据他每一种状况赶快要补充调整加强他该加强的部分。所以我们的心呢，根据这个来看呢，或者是贪着这世间，或者是不喜欢修行，想要去做一些世间的事情，或者是对善知识的恭敬心不够，或者是对于戒律啊觉得说好像不需要，心散漫，或者觉得轮回好像也没那么可怕，好像轮回里面还有安乐，或者是觉得只是想自己得解脱，或者是大悲心菩提心不够强烈有点动摇，或者是这个空性的智慧破除我执破除法执的智慧不够充分，或者是心不够稳定散乱或者沉默，多半的时候都是这种情况。有时候还有不是只有一个，有时候两个三个都有可能。那么就刚刚讲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去对治它，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我们不对治它，久而久之就跟没修行一样。另外我一直要强调一件事情，不要去做跟修行没有关系的事情。那现在我们的一般学佛的人呢，做很多跟修行没关系的事情，或者表面上好像是修行，可是实际上不是修行。我们要注意观察，我们一天24小时注意观察一下。我不客气讲，就是现在的很多道场我看也是差不多。为什么呢？比方说我们出家人道场里面早上很早起来，然后去做早课，这个早课一个小时也好两个小时也好，然后就是一般的白天的生活作息。本来这个早课那么早起床它是有它用意的，乃至到晚上做晚课也有它用意啊。但是现在有一种状况是说，大家以为修行就是做早晚课，这个早晚课以外的时间注意，我们注意去观察一下，反而是比较懈怠，就是没有把这个刚刚讲这些内涵去具备，去努力的去具备，然后在早晚课的内涵里面也没有着重这些内涵， 就有点不客气讲，有点像那个小和尚念经，有口无心。久而久之就会发现，慢慢的远离这些内涵。如果早晚课的内涵我们很着重，很注意调伏调整内心，也会发现是跟这些内涵有关联的。但是如果只是流于形式啊，就刚刚讲早上比较早起来，晚上比较早睡觉，这个有什么？这有什么呢？很多动物也是这样子啊，很多动物也是很早就睡觉，很早就起床啊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。重要是那个内涵。这个阿底峡尊者在印度啊，后来也去西藏，他有一次看到有人在修行，看到有人在这个持咒也好啊，大礼拜也好啊，绕塔也好，动得很好。结果他看到的时候，他就说了一句话说呢，还不如去修行。那结果那个不管是大礼拜啊、诵经啊、念咒啊等等的，他听到之后，他就想，我这样做不是修行，那我就换一样。结果他换了好几种，到最后呢，阿底峡尊者碰到还是说同样一句话，还不如去修行。他就最后终于忍不住了，就问阿底峡尊者，到底什么叫修行？我这样做你也说还不如去修行。那阿底峡尊者就是说了，不是你这些修行的表面，也不是说这些不是修行，不是这意思，而是说你做这些事情的内心的内涵有没有这些内涵，有这些比方说对世间不贪着，或者要求解脱，要断除轮回，或者增长菩提心，或者破除我执，这些智慧就有没有这些内涵。没有这些内涵，那不客气讲，你嘴巴念再多，身体做再多，那个效果是很小的，是这样。那从这个故事就很明显，不是那个事情不好，就是要配合这些内涵，那么身口意合起来，这是最殊胜。但是还是以意为主，没有意啊，没有内涵，身跟口所发挥的有限。那修行人一定要注意这一个，不要落入这个情况，是这样的。那这里这个地方宗大师也有个总结此事诸多宣觉所说，以此为例，诸未说者亦应了之。宗大师这里我把它列就当作这十个项目啊，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或者可以引申可以应用，这个书本写的再多也不可能通通都写得完，是这样。那他的结论，总之莫令偏于一方，须令相续堪修一切善法善品。这个莫令偏于一方啊，就是刚刚讲这十个或者更多，这个是过程，一项一项一项的。那么最圆满的就是你全部都要具备，不要以为其中的某一个就够了，那是会有偏差的。就刚刚讲英伦导师说的，佛教并不是只要修行就好，他的意思说要配合你的生活所修的一切啊，真正的目的是要改善我们的身口意啊，改善的身口意就会表现在你的一切言行举止，包括我们对待我们周围的人，包括我们对待我们周围的环境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修行是落空的，这点要注意啊。也有些修行人就是完全不管这些，那也是不对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我想这个十点大致上我们就这样子来说明。那么下面第二页跟第三页讲到密教的，或许我们不需要每一项都看，因为有不少是共通的。我们休息几分钟之后呢，我们大概再提几个重点就好。